这才叫续习有缘啊，这个才叫有缘呢 啊。那么他把这个钱啊，他也就接受了啊，给这个母亲啊，把这个安家的费用啊，都预备妥当了。那么也接受啊这些人的善意啊，叫他到黄梅区礼拜五祖。那么底下一段呢，就是黄梅礼祖了啊，第四个大段啊，这个第四段呢啊，不要说大段小段了，就是本经的第四段啊，黄梅礼祖。请看经文，能安置母鼻啊，那么他一定回去之后把今天所遇到这个事情都告诉他母亲啊，母亲当然也非常欢喜，有这样一个难得的姻缘，这么多好人出钱出力来帮助他啊，来成全他啊，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办妥了啊，安置妥当，即便辞亲啊，向他老母拜别，不经三十余日啊，这个不经就是不到三十几天，注意晓得。刚才我们从地图里头啊看到这个信息，从南海啊，南海啊离广州很近啊，在广州的西南方啊，从这个地方要经过湖南，再到湖北。那么这是一条路，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呢，就是从武陵走这个江西啊，由江西啊这个到黄梅啊，但是这个路啊相当之长，唐朝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交通这样方便，五族啊，这个六族又是一个贫穷出身，纵然身上带了几个钱的路费，想必很有限，他也绝对不会说骑马坐轿或者坐船，不会，一定都是步行呐、啊，啊，一天走几十里、一百里，像行军一样。从南海走到黄梅走了多少天呢？三十多天。这个三十多天我们就能想象得到，他年轻力壮，热忱很快，同时沿途没休息啊，这个没休息啊，你像我们从前的行军呢，走三天休息一天啊，或者是走五天休息两天啊，当中会休息个一两天，他这个没有，天天走啊，就是当中没有休息啊，三十余日到达了啊，便至黄梅啊，到了东禅寺见到五祖了啊，礼拜五祖问能曰：“如何方人？”啊，这个五祖啊，看到这么一个人来了，也问他：“哎，你呀、啊，哪里人啊？你来干什么？” 你来干什么？予求何无？就是你来想求什么？啊，你来找我想求什么？啊，目的何在？能对曰：弟子是岭南信州百姓。答复他就来处，这真是远道而来啊。表示自己的虔诚恭敬心啊，远道而来的啊，远来离祖啊，真是千里而来啊，一千多里 啊通常我们走路啊，一天走60里，这是常走路的啊，每天走60里。那么他这个年轻体力壮，一天可以走80里啊，30多天啊。我来到这里做什么呢？为求作佛，不求于无。这个真的是了不起啊。啊，诸位来看这个地方，做佛就是成佛，也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也是成就啊究竟圆满真实的智慧。那么诸位从这里去看，这个口气好大了。大家知道他没念过书啊，他不认识字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想一想啊，这个地方的认真的反省反省，检点检点，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这个念头过。这些年呢，我们到处参学，看到也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口气过啊！我这个道场里头啊，也常常有人来啊，来拜访啊。当然我们会照例问他：哎，你从哪里来？你来想做些什么？啊，他说我从某地方来，我到这来啊，想听听经啊，我到这来看看啊。但是我到这个来，到这里来，我来学讲经。我从来没有说听到一个人，我要到这儿来做佛的，没听说过。啊，我们自己学道，啊，我算呢，也算是，不太容易了，啊。我第一次见张杰大师，我说佛法这样好啊，有什么方法叫我一下入进去？比六祖啊还差了一大截，六祖直截了当啊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于无啊。而我当年所求的是了解甚深教义。这就是看什么呀？《初法音》。六祖大师这一句话，就是说明了他发的这个心是无上菩提心。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。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之前啊，一定先说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不知道菩萨道菩萨行应当如何的修学 总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六祖在此地直截了当说，我唯求我做佛，不求于物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来的意图目的直截了当，一句话就道破了。啊，这种发心，这样的气概，我们应当要注意。啊，若非如是发心，如是的气概，他怎么能够少龙祖位呀？在我想，五祖戒淫的门人，前面说过了，有那么多。如果说包括在家出家，啊，常随以及日常来拜访的，那是多少人啊？大概有这样的口气，这样的发心，恐怕他也是生平第一个遇到。你想想看，他怎么不欢喜呢？啊，怎么不赞叹呢？听说这个，那真是开心极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太难得了，真正的稀有啊！底下的这些话，这个问答就是考试啊。这是他一入门来啊，就五祖就考试了啊，就来试验试验他，你唯求作佛不求于物，你够不够资格啊？啊，就来考试啊。注意，如是如难人，又是各了，若为看作佛，令难没有开化的地方啊，文化落后啊，是野蛮人呐、啊！啊，这个割了啊，就是说野蛮人啊，没有知识，没有接受过教育，野蛮人，那怎么能做佛呢？佛是由最极圆满智慧德行这个边区没有开化，文化落后，没有教育，别说做佛了，想学佛想闻法都不容易，你怎么能做佛呢？啊，能曰，这是六祖提出这个试题呀，口试出来这个题目。那么慧能大师答复说，人虽有难得，佛性本无难得，各了身与和尚身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呢？这一答复啊，就及格了，啊，就圆满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六祖五祖一出题，六祖这一答复啊，就得了一个满分，啊，真正是难得，啊，那么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讲到此地啊，下一次我们再将这个意思带给诸位细细的叙述。六祖大师《法宝坛经》第三讲。 今天呢我们讲到第一章里面的第四段，黄梅离祖，请看经文。能安置母鼻啊，他把他母亲啊安置好了啊，即便辞亲，说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门，礼拜五祖，问能曰啊，汝何方人，欲求何物？能对曰，弟子是岭南信州百姓，原来李斯唯求作佛，不求于物。那么这个第一次见面，那么第一句话呢，这个问对的第一句，也可以说呢，将整个佛法修学这个要领啊给我们提示出来了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啊，能大师实在是了不起。古人呢，我们且不论，以我们亲身经历而言，诸位曾经见过几个人这一发心呢就求作佛，不求于事？这一种气象的确是不可多得。通常我们见到啊，比如说一个老和尚问你啊，你到这来干什么啊？我到这来学佛法啊，我到这来学经来学教，都没有听说过我到这来是做佛的啊，别的我都不求。你们诸位想想看，这种气概啊，有不少人到佛门里面来求什么呢？求佛菩萨保佑我家里老少平安，求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啊。几个人想到做佛这个事情要紧啊，诸位再回过头来想想，我们自己本身又如何呢？我们发心的时候啊，想想我们第一次接佛门进佛门，我们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，答复的是什么，然后就晓得我们的成就为什么比不上能大师啊？能大师只有一个愿望，做佛。而且对于做佛知足了信心，毫无怀疑，所以他一生成佛了。成佛，这个做佛就是成佛啊， 诸位请看这个地方，成佛呢啊，做佛就是成佛，成佛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究竟圆满真实的智慧，梵语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看六祖对于这一桩事情啊，他是一点都不谦虚，而我们对这桩事情呢太客气了，哎呦，无上正等正觉我怎么敢呢、啊哎、太客气了啊，自己不敢，要推给别人啊，别人成佛我自己业障太重了，这一生怎么能成佛，有个下品下生呢我就很满意了，这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呢啊，人家就是上品上生还不满足，他一定要成佛才满足啊，所以这样的这个志向啊，这样的气魄我们应当要效法，应当要汲取。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想象而知，五祖啊非常中听的 啊在我们想象当中啊，他大概在黄梅这个一生的教学也没有碰到过这么一个学生啊，是来做佛的，别人来总是我来参禅的啊，我来想求个悟出的，总是说的这些，大概从来没有听说那做佛的啊，所以这个必然是很中意啊，很欢喜。那于是乎下面呢，这就是考试的话啊，这是口试。五祖就说你是岭南人啊，岭南是中国的边区边地呀、啊，没有开化的地区，文化落后的地区，又是各辽，各辽就是满夷蛮民族，若为堪作佛，这怎么能做佛呢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几句话绝不是五祖轻视他，不是五祖讽刺他，是考试他，考一考他，看他的见地如何。能曰：人虽有难本，五祖住在黄梅，六祖生长在岭南，地区上讲有南北，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啊，佛性平等啊，哪有南北之分呢、啊、各辽身野蛮地方长的这个身体与和尚是不同，和尚是我们的亲教师啊，这就是一个是在导师的地位，一个是没有读书 没有受过教育的边方人，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一回答了，就得了一个满分。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既有佛性啊，就当作佛。所以佛在华严在圆觉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就是基于这个理由而说的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什么叫佛性，在此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佛学名词。佛性在佛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名词，名字所说的不一样，事实是一样的。性就是本性，佛是觉啊，所以经上有讲真性，区别不是妄性；有讲本觉，有说真如，有说本性啊，或者说第一义谛，或者是说实相般若，全都是说的这个一桩事情啊。这一桩事情，众生与佛本有的，不是说只有佛有，众生没有。众生与佛本来有的，这个要记住，本有啊，本来有的，不灭不异，不异是决定没有改变。换句话说，不管他成佛也好，他做众生也好，佛性人人本有，佛性永远是不生不灭，永远没有变改，这是诸位要记住的啊。所以人有南北，佛性没有南北；人有各了与和尚，佛性没有各了与和尚。佛法里面讲平等，就是基于这一个事实而说的。下面一个名词，诸位也必须要晓得，这是佛学常识，是和尚。和尚是印度话，印度梵语，华语清教寺，中国话的就是叫清教寺，教寺，清教寺亲自指导我们的老师。譬如在学校里面，诸位要晓得，学校里面的清教寺是谁呢？是校长。诸位一定要了解这桩事情啊！谁教导我们呢？校长教导我们啊！可能你在学校里念书，校长根本就没有给你上过课，但是他是清教寺啊！什么原因呢？诸位必须要晓得，整个教育的构想，课程的安排，进度的排定，通通都是校长啊规划的。教员不过是执行啊 他的计划而已。所以教学的承担这个责任是校长负的，不是教员负的。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一个学校里面呢，校长是亲教师，寺院就是学校。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啊，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亲教师啊，是我们根本的亲教师。寺院就是学校啊，就是修学的场所。寺院的住持就是亲教师，就好像一个学校的校长一样。那么它里面还有首座和尚啊，那就类似啊这个学校里面的教授教员啊，在佛法里面称之为规范寺，就是阿舍利啊，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们的模范，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啊，我们称之为舍利啊，称之为阿舍利。所以和尚啊，在佛法教学里面是最尊贵的称呼啊，那与我们自己的关系就太密切了啊，这是一点常识，我们应当要懂得。除这个之外呀，在佛门里面还有一些这些称呼，我们都必须要晓得啊。譬如啊，称法师啊，法师也是一个通称啊，法师通称。凡是修学佛法的，都可以称之为法师；以佛法教导别人的，也可以称法师。因此，和尚跟法师一般的通称，可以说是不分在家出家啊。那也许诸位听到奇怪了，那在家人也能称和尚？对的啊。我举一个例子给诸位说：民国初年，欧阳靖武居士在南京啊，创办支那内学院。他是这个学院的负责人，是这个学院教学规划的人，设计的人，主持人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欧阳大师就是支那内学院的亲教师啊，所以他就称和尚。他是在家人，他称和尚啊，他的学生那称他和尚啊。那么在我们先前这个地区，李老师在慈光图书馆，在连社教学30年，学生最保守的估计也有20-30万了。他是这一方的亲教师和尚，他也没有出家。这就说明着和尚法师出家在家都可以成啊，都可以成。 但是不是随便成的。如果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没有教化一方啊，我称法师可以，称和尚不行啊。为什么呢？我没有主持这一方的教学啊，没有负起这个责任，不能称和尚啊，可以称法师啊。所以法师是个统称啊。在家出家，男子女人都可以称，唯独啊比丘跟比丘尼这个名称呢，在家人不能称，那是一定要出家受居足戒的男子女人啊，称为比丘跟比丘尼啊。那么这是这也是平常的佛学常识，希望诸位能够注意到的啊。比丘比丘尼啊，这个是在家人不能称的啊。这从称谓上来看，诸位也就了解这个佛法不同于宗教啊，也能够看出啊，它确确实实是教育。那么六祖大师啊，经过五祖这么一口试，就真正是圆满通过了啊，而且得的是个满分啊。那么五祖想再给他谈谈，可是旁边呢，他的学生弟子们太多了，怕大家引起嫉妒障碍，对于能大师有所不利啊，所以就不谈了啊。这考试这个一及格之后就不谈了，于是乎啊，就派他了去担任一个工作啊，做工。诸位想想，这个寺院常住的就1000多人啊，平常这个流水单啊，人数也不会不在少数，所以在我们想象当中，他每一天吃饭啊，这个讲堂的听讲总有2-3千人，这么大的一个寺院，工作啊，这个琐碎的事情当然很多啊。所以这个经上就说了，祖与语啊，就想给他再说话，且见途中总在左右啊，耐令随众作物啊，就是派分配他一个工作啊，既然来了嘛，叫他去在这里服务啊。五祖心里明白了，六祖慧能呢，于是再把他的这个见解又提了一提啊。于曰啊，这慧能自己说的，慧能起和尚，起是下对上啊，叫起啊，就是起白的意思。学生对老师，自己要称名啊，不能说我告诉你，这个话是很没有礼貌的啊，我跟你说这不行，一定自己要成名啊。慧能齐白和尚啊，齐白请教师，弟子自信长生之 智慧，不立自信即是福田，为神和尚叫做何物。这把他自己的这个见解真是活盘托出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大凡一般人自心呢都常生烦恼啊，几个人自心能长生智慧？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了解，智慧是从根本智里面生的，没有根本智哪来的智慧呢？根本智从什么地方生的呢？根本智从清净心里面生的。清净心必须要真正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根本智才能现前呢。有了根本智了，六根皆出六尘境界，了了分明，那就是观照智慧。所以说这个能大师讲啊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，这个境界完全是明心见性，诸佛与大菩萨的境界，不立自信即是福田呐。换一句话说，意思就是讲他的福慧都圆满了，福慧都具足了，你还叫我做什么啊？寺院里面做物就是做工，分配这个粗重的工作叫你去做，大主意就是修福，福慧双修啊！我福慧都圆满了，还修个什么呢？啊！五祖听了这几句话，说：“这个了，更新大利呀！”好，你不要说了，去吧，去吧。赶快派他分配了一个工作啊，住草场去，原来还没提到草场了，你这更新大利了啊，不要讲了不要讲了，到草场去，草场什么是最粗重的工作，不是一个舒服的工作啊，就是到厨房里面去帮忙，厨房里干什么呢？冲米砍柴挑水，做这种粗重的工作啊，这个是五祖就是清教师叫他去干的。这六祖就退到后院啊，有一个行者，行者是没有出家，就是在家居士，但是他是常住在寺院，在寺院也是帮忙工作的啊，等于也有 各个初中工作的领班的这种性质啊，那么就派给他一个差使啊，差能破差他队啊，这是最初中的工作啊，派他到这个曹方里去做这个破差的工作。那么我们晓得，一两千人吃饭，每一天烧的这个柴火是相当可观的数量啊，米要充数啊，就是要去掉这个糠皮啊，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工作，完全靠人力。那么这样呢，近八月啊，经过八个多月，下面这个是第五段，就是五祖传法。这是能大师在那边经过八个多月了。